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秋林。秋林在上一次的来信已经是两年前了。好，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读的不是小说，是一本可以说是简短的历史传记啊，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刘幸之牧师所写的《回来吧，苏拉密女》第二集《宗教改革时期妇女侍奉简史》。透过这本书，作者带我们进到宗教改革时期第十六世纪的时候，一窥这一些巾帼英雄的风采啊。好，在读这本书还有读来自于秋林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一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特别也送给秋林。知道在这些日子你也经历许多的困难，但是你都做了正确的选择。为你送上这一首《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乌云阻挡，你是永恒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秋林的家书，主旨是感谢一路的陪伴。信中说到，刘文姐平安，距离上一次写信又过去两年了，时间过得好快，一直在收听你们的节目，也推荐给了好多朋友，很感恩你们的付出。我一般是在上班路上收听书香园地，还记得两年前因为感情上的挫折给刘文姐姐写信，后来在节目里听到刘文姐读我的信，很感动，特别那首赞美诗《来到宝座前》给了我很多的力量。现在我还是单身，但对过去的那段经历很感恩，当时的选择感谢主。我的信致己人生隐藏的种子这两本书中，两位姐妹生命的见证常常激励我，特别是她们失恋的经历，让我看见主的爱和生命的丰富，何其庆幸主在掌管我的生命。想到这里我就不焦虑了。这周开始因为疫情暂停了教堂礼拜活动，改为线上礼拜。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加班很多，周末去教会也经常慌慌张张，把自己搞得很累。感谢主，这个周末得到了很好的休息。恩典处方间这本书我听得比较慢，才刚开始听处方，刚刚翻看节目表，上周四已经开始新的一本书了，看来我得抓紧了。我用的 APP 是多年前偶尔在微信公众号的一位网友的评论里知道的，后来发现非常好用，这个 APP 里还能搜到很久之前的节目，像是密室、神啊，说好的那个人呢，我为什么是我等等。前段时间听节目中推荐良友聆听，下载安装后也非常好用，很感恩。感谢刘文姐以及良友电台的同工一直坚持在这里，祝福你们每一天都主恩同在，福杯满溢。秋林，谢谢秋林来信让刘文姐姐知道你的近况啊，也知道从节目所分享的书当中给你一些的帮助。确实情感上遭遇挫折，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恢复哦。但是我看见你靠着神的恩典渐渐地走过那一段低潮的时刻，并且也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这实在让人为你深深的感恩。也非常谢谢你把良友电台的节目推荐给身边的好朋友啊，知道你是在上班的路上，让书香园地陪伴你，这也给刘文姐姐很大的激励。我真心的感谢书香家人，我觉得并非只有我一路的陪伴，而是我们互相为伴，共奔天路，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好，希望下一次收到秋林的家书不是在两年后了。刘文姐姐再次的祝福你身心灵都更健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刘姓之牧师所写的《回来吧，苏拉密女》第二集《宗教改革时期妇女侍奉简史》。这本书我们当时在看第一集的时候就十分的精彩了，那是初代教会妇女侍奉简史。而进到宗教改革时期，这些妇女不仅奠定了师母的角色和定位，而且呢也有一些赫赫有名的女王，她们也加入了这个宗教改革的行列啊，成为当时的巾帼英雄。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一对母女，也是两位女王，在改教历史当中呢绝对是举足轻重的。一起来看这本《回来吧，苏拉密女》第二集，建立改革宗国度的女王玛格丽特与胡安娜三世。 纳瓦拉公国位在法国与西班牙之间，原本只是一座小国，却在宗教改革时期出现了两位出类拔萃的女王而声名远播。第一位是玛格丽特，被誉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女王，以才思敏捷闻名。另一位则是她的继任者，被视为圣女贞德第二的胡安娜三世，她是保卫法国改革宗信徒胡格诺派的巾帼英雄。出身法国皇室的玛格丽特是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亲姐姐，受封纳瓦拉王国的女王。她不仅家世显赫，更是才华过人，同时是剧作家、散文家、诗人，也是文艺复兴的爱好者与支持者。他是人文主义者，熟悉柏拉图和但丁的作品，也曾模仿薄伽丘的《十日谈》创作了一部小说《七日谈》，并劝说法王邀请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达文西从意大利移居法国。达文西当年就带着已经完成的画作《蒙娜丽莎的微笑》来到法国。身为女王的玛格丽特同时也关注社会公益的议题，她盖医院、孤儿院，谴责当时教会的腐败与失职。当宗教改革浪潮开始席卷欧洲各地时，她更以实际行动支持宗教改革，希望带来教会的翻转和社会的更新。玛格丽特与弟弟法王感情甚笃，因此他被赋予不少的政治权力。法兰西斯一世对他言听计从，只是姐弟两人在面对宗教改革的事上立场截然不同。为着信仰，他暗中帮助新教徒；为着亲爱的弟弟，他对外仍然保持天主教徒的身份。因为法王是坚定的天主教支持者，不容许国内有其他的宗教，他发明烘烤法的酷刑，不让那些被抓到的宗教改革分子壮烈死在火刑之中，而是用烘烤方式慢慢地将他们折磨致死。玛格丽特只能从旁劝导，常为新教徒请命求情。纳瓦拉的玛格丽特受到改教的影响，来自布里科尼主教私下将一本圣经交给他阅读。玛格丽特原本就是手不释卷的人，精通拉丁文、西班牙文、英文、希伯来文以及一些意大利文和德文。他可以直接阅读原文圣经。当他仔细研究经文，意识到天主教传统某些教义的问题，因而开始质疑当时天主教廷的教导。他藏匿巴黎索邦学院的第一位支持改革宗教的戴塔普勒教授，还招聚人前去聆听他的学生鲁塞尔的讲道，试图传播宗教改革的思想。不仅如此，纳瓦拉的玛格丽特还跟约翰加尔文通信，并且翻译马丁路德的著作，将他的默想主导文以及教会被掳至巴比伦从德文翻成法文。受到改革思潮的刺激，他写了不少跟信仰有关的文学著作和论述。玛格丽特认同宗教改革已是公开的秘密，持守天主教传统信仰的索邦学院当时负责进行所有著作的思想审查。索邦学院还上演了一出强烈影射的剧，借此嘲讽他。剧中那位疯狂阅读圣经的家庭主妇就是纳瓦拉的女王玛格丽特。他们控诉玛格丽特的名著《罪恶灵魂的镜子》是异端著作。这本书被称为对新教文学带来贡献的诗集，后来被继任英国女王的伊丽莎白一世翻译成英文。她被视为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最出类拔萃的女诗人。玛格丽特自1535年开始，她在各宗派之间的协调工作。当时有些原本投入改教阵营的人，因遭逼迫而弃绝先前的立场。加尔文原希望玛格丽特能更多站在新教这边，结果她坚持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他的态度使得改教阵营当中期待他可以立场鲜明的人感到失望，加尔文也是如此。 特别是对他依然保有天主教徒的身份感到遗憾，曾写过许多封信对他施压。有人认为玛格丽特支持宗教改革是因为他希望带来宗教自由，而非真的认同新教徒的理念。我们可以猜想的是，身为国家的掌权者，玛格丽特固然认同宗教改革，但他希望自己与弟弟法兰西斯统治的国家都能够长治久安，减少内忧外患。为了杜绝激进的冲突行为，玛格丽特尽可能扮演人文主义者，改教阵营及天主教统治者之间的桥梁。可以预料，这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无法令人人都感到满意的。倒是玛格丽特的继任者，也就是她的女儿胡安娜，对宗教改革的支持非常积极。这位又称作胡安娜三世的女王，是道道地地接受改革宗信仰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她是16世纪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女性之一，与当时大权在握的重量级女性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并驾齐驱。宗教改革时期，许多师母接待流亡人士与宗教难民，而胡安娜是开启她的国度，成为保护法国新教徒胡格诺派的一国之母。胡安娜三世是玛格丽特守寡后再婚所生下的独生女，她传承母亲的才气，却又多了一份霸气，从小就显出过人的胆识。14岁的时候，因为主张婚姻自主的权利，抗拒法王为他安排的政治婚姻，被强行带到教堂的祭坛前完成婚礼，要到四年后亲家双方的关系破局，这段婚姻才被天主教会宣布为无效。成年后的胡安娜三世选择与旺多姆公爵波旁家族的安东尼结婚，度过一段恩爱的时光，育有一子亨利及女儿凯瑟琳。他们跟着母亲接受改革宗信仰，原本安东尼公爵也成为改革宗信徒，至终却在屈服于法国皇室的威胁利诱之下，为考量政治前景而背叛信仰。他不仅另结新欢，胁迫胡安娜三世跟他离婚，并且发动战争攻打昔日的盟友胡格诺派信徒，没想到自己竟被流弹打中，受到重伤。垂危前夕，胡安娜三世赶到他身边照顾他，临终前他再次恢复新教徒的身份。重情重义的胡安娜三世为丈夫终身着寡妇服装，年仅34岁的他一生不再论及婚嫁。胡安娜本可接受一场重要的政治联姻，借此壮大他的国家，但基于新教的立场，他拒绝接受力挺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菲利二世为他儿子的提亲。他曾说，虽然我只是个小公主，上帝还是赐给我国家来治理，让我可以按照他的福音来统治他，并且传递上帝的法律，因为我依靠比西班牙国王更强大的上帝。胡安娜三世与他母亲秘而不宣的信仰立场截然不同，他公开以胡格诺派的保护者自居，用尽一切的力量支持改教信息的传播。他在1560年12月圣诞节公开承认他的信仰立场，加尔文便开始跟他接触通信。加尔文的继任者博萨成为他的属灵导师，受邀在他的宫廷里讲道。身为女王的他将改革宗的教义落实在他治理的纳瓦拉公国，在首都贝恩建立新教的堡垒。改革层面涉及民事、司法管辖、宗教礼仪等等。胡安娜三世积极的态度令罗马教廷以及支持天主教的法国和西班牙皇室感到忌惮，他们设下陷阱试图谋害他，并且派遣宗教裁判所代表团来威胁他。虽然胡安娜三世长期面临教廷的威胁和宗教战争的压迫，健康情形始终不佳，但他始终以信靠上帝的心来面对一连串排山倒海的问题。 处处显出过人的胆识和坚强的意志。他一度被迫离开儿子亨利逃亡，经历九死一生，然而深得民心的他总在千钧一发之际得到纳瓦拉军队及时的救援。被称为耶喜别的法国皇太后凯瑟琳多次多番以权势逼迫胡安娜三世，胡安娜三世回复他：夫人，即便此刻我手上握有我的儿子和全世界的国度，如果这一切跟危及我灵魂救恩的事比起来，我宁可将他们都抛到海底。胡安娜三世其实可以选择配合法国和西班牙政权寻求苟且偷安，然而他无法按捺自己的良心，不忍看到接受改革宗信仰的胡格诺派遭到无情的残害。他发挥应变的组织能力以及军事指挥的才干，随时准备迎击不时发动宗教战争试图剿灭新教徒的敌人。他成功地取回纳瓦拉公国的统治权，顺利到法国接回儿子团聚。1568年，胡安娜三世带着儿子亨利离开贝恩，亲自到胡格诺派的集结中心拉瓦谢尔。他在这座具有防御工事的堡垒坐镇，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者。他成功地指挥军队抵抗外敌，由他的儿子亨利领军作战，一路披荆斩棘，直攻法国巴黎城下，迫使天主教军队出来投降讲和。在拉瓦谢尔那三年，胡安娜三世透过抵押珠宝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贷款支持改教，还承担涌进该城60000名宗教难民的生计。他请人将圣经翻译成母语，让世智的百姓阅读，又出版改革宗神学家的著作，筹设神学院，聘请学者们前来授课。当他荣返纳瓦拉公国的首都贝恩之后，他继续在统治的版图中落实改革宗信仰，建立荣耀神的国度。不久，狡猾奸诈的法国皇太后凯瑟琳突然提议，将她那被誉为全法国最美丽的女人玛歌公主嫁给胡安娜三世的儿子亨利。许多胡格诺派人士喜出望外，为了止息多年的宗教干戈，避免法国胡格诺派继续遭受迫害，纷纷要求胡安娜三世答应这场联姻。胡安娜三世迫于无奈前往巴黎，勉为其难地签下了和亲协定，但他心中忐忑不安，没想到就在儿子结婚前夕竟染上了结核病。过世前夕，他表达心中的担忧，他说：我从来不怕死亡，我也不敢对上帝的旨意说好说歹，我只是对离开我的子民，让他们独自面对那么多的危险感到深切的哀痛，但我仍把一切交托给主。胡安娜三世请他的牧者在病床边为他朗读诗篇第31篇以及约翰福音第14章到第18章。他最后的祷告是：上帝啊，我的父亲，请将我从这具死亡的身体和这一生的痛苦中解救出来，我再也不会对你犯下任何罪行，请让我享受你所答应给我的福乐。1572年6月9日，一代女王胡安娜三世安息主怀，享年45岁。胡安娜三世突然死亡，曾一度引来外界人士臆测她是遭到皇太后凯瑟琳的杀害，因为她是将下毒文化引进法国宫廷的邪恶女巫。不过胡格诺派的新教徒仍不疑有她，包括各地领袖在内仍涌进巴黎庆祝他们的新领袖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的婚礼。就在8月23日晚间，皇太后凯瑟琳与国王查理九世精心策划了一场圣巴多罗买大屠杀，进行彻底的宗教清洗。巴黎的胡格诺派信徒几乎无一幸免，法国各地连续多日的屠杀行动使道路血迹斑斑，河川染红数月之久，有上万名改革宗新教徒被屠杀死亡。亨利三世为了保命， 马上改信天主教，幸免于难。没想到12年后争夺法国皇位的人相继死亡，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按照继承排列顺理成章成为法国国王，成为亨利四世，开创了波旁王朝的新时代。比起母亲胡安娜三世的信仰，亨利是标准的骑墙派分子，多次徘徊在新教与天主教之间。不过母亲当年誓死保护法国新教徒胡格诺派的信念，亨利还是牢记在心。当他江山稳固之后，他化解了法国内部多年的信仰纷争，使国家达到和平稳定，一度开展了繁荣盛世。1598年他颁布南特诏令，保障他母亲胡安娜三世生前誓死保护的胡格诺派的信仰自由，此举也算完成了母亲生前未了的心愿，让宗教改革的影响力可以在当时的法国延续下去。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刘幸之牧师所写的《回来吧，舒拉密女》第二集，宗教改革时期妇女侍奉简史。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纳瓦拉公国的两位女王玛格丽特与胡安娜三世，他们在宗教改革时期所付出的这些心血，而且呢，他们胆识过人呢、使得在那段艰苦的日子，许多人因着他们而蒙福。在下一回，作者会带我们来到德国，认识这位宗教改革之母阿古拉·冯格伦巴赫，不要错过了。好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